好，那我们继续这个系列。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呢，叫大卫的信心啊。我们是用大卫的一生啊，来看这个话题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尾声啊，这个应该是倒数第二次了。我们再有一次呢，就解完了，把这个系列。那我们今天会讲一个什么主题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叫认识自己，或者说认识老我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原因是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大卫在拔示巴这件事情之后所经历的苦难啊。上一次呢，我们也着重分享了他在他的儿子都反叛他的时候，这种无奈的绝望中，他依然凭着信心有力量。然后今天呢，我们会看呢，当这件事过去以后。神带着大卫要经历哪一些的属灵的得着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经常会有的过程啊，也就是在我们过去的经历里呢，我们要复一复盘呢，就像下棋一样，认识一下自己为什么会经过这一些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人呢叫我的自由和我的权利啊，我们今天会用的诗篇呢会是用诗篇的131。那我们的经文呢？诗篇里的经文叫"我的心像断过奶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开始讲大卫的这个经历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在圣灵把圣经写下的时候呢，他只是把故事，很多时候是把故事原样的记载下来，但他没有评论。对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尤其在一些很长的人的一生里，他写了很多的诗，比如说像大卫，他写了很多的诗，但是呢，很多的事呢，圣灵并没有直接给出来评论。那大卫是个例子，参孙也是个例子，对吗？那参孙讲了很多事，然后呢，有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呢，这些事呢，其实并不都是。从圣灵来的，参孙这个例子大家就很清楚了，有很多是他肉体的情欲所带来的，但圣经呢也没有立刻给一个评价，只是放在那。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圣灵带着我们呢，来在这个故事里读到我们能够应用在自己身上的角度啊。比方说，那参孙，那他屡次的因着肉体的情欲啊。最后呢，他因为这大力拉这个女人，他眼睛瞎了。但在这之前呢，神不停的让他看见啊，他这个肉体的情欲是在成为他的一个非常大的敌人和拦阻，但他没有意识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但是圣经并没有把这个情形讲出来，并没有把这个故事呢解出来。所以，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圣灵会带着我们警醒。意识到哦，原来，我们的肉体是这样的啊！神警告了，我没有听；警告了，没有听。两次、三次啊，到最后问题出来了。我们来看看大卫是怎么样的。所以，经过亚沙龙事件的大卫呢，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带领下呢，开始来认识一下啊，大卫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啊？所以我们来，首先呢，我们来复盘一下大卫的老我，他明显的弱点是什么？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哈。因为今天是复盘，我们先把结论先给出来。就是大卫在他的属灵生命，他有个很大的属灵的弱点，就他常常把亲情摆在圣洁之上。我再说一遍，他常常把亲情摆在圣洁之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教训呢，所以我们今天会讲我们要耶稣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你们若不爱我胜过这一切啊，就什么。家人呐，房产呐，你爱我多过这一切，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吗？那我们今天会说，哎呀，这个话很干，一句话放在那，我怎么明白这个到底对我什么意义呢？我们去读大卫，因为大卫呢，在爱他的亲人的事情上呢，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大卫在。亲情这件事情上啊，它最明显的一个麻烦是什么？我们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在妻妾上他不知足。 娶了太多的妻子，以至于这个家开始有纷争。我们都知道呢，当神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说啊，你要经历这一切，家中必有刀剑啊，必有这些麻烦的时候呢，我们都以为好像是神就要这样的方式来惩罚他。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查考一下大卫自己生命里的这些细节，我们就知道这是他属灵软弱的一个必然结果。所以神虽然告诉大卫你要经历这一切，但你可以把这个看作呢，神在他的预知里啊，看见大卫这些属灵软弱之后，他知道大卫一定会经历这一切，对吗？就好比我看见一个弟兄，他一直赌博啊、那我会说呢，你有一天会家产都输光的。那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经历这一切，对吗？那有一个弟兄他一直在酗酒，我会说有一天你肝脏会有问题的，你有一天胃会喝坏的。那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还没有经历这些事。但是当我这么说，我会说必，因为从来没有赌徒是可以不倾家荡产的。所以他这个事情是有个因果关系的。所以大卫当他妻这些这个神告诉他要做的事他没有做的时候，他娶了太多妻妾的时候，他就必然会带来这件事情的最终的后果。所以这个后果就是什么呢？家里有纷争。这后果是什么呢？刀剑总也没有离开他的家，以至于他死了四个儿子。所以你会看见他死了四个儿子，除了第一个是夭折的，后面三个全是怎么死的？其实都是自己家内部互相死的，互相杀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神的命令是什么。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七章，旧约的生命记十七章，往前翻哈，生命记，旧约生命记十七章，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对王说话的。生命记十七章的十五节，十五到十七节，他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啊，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啊。”这里呢就讲到呢，犹太人呢最终要立王啊。到第十六节呢，他就讲到了对王的一些叮嘱，甚至你可以把这看作警告，对吗？我来读一下这些警告是什么呢？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啊，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第十七节说什么？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所以讲了几件，第一呢，不能多有马匹，也不能回埃及。第二呢，就不能多立妃嫔。第三呢，不要钱存太多了。他讲到不能多立妃嫔，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免他的心偏斜。就是呢，他的妻子娶了以后呢，他会受这个妻子影响。如果这个妻子不属神的话呢，他就会受他影响。啊，那我们看见呢，大卫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历代之上哈，三章，我们往后翻。旧约的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的第三章，历代志上的三章，三章的第一节啊。圣经说呢，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这是大卫的后代的家谱。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亚希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四子亚多尼亚是哈吉生的，五子示法提亚是亚比他生的，六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生的。这六人都是大卫在希伯伦生的， 大卫在希伯伦作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然后在大卫耶路撒冷后面呢，又有很多的儿子，又有很多的妃嫔。那大卫在希伯伦以前呢，他有几个妻子？他有2个。大家记不记得在洗格拉被掳的时候，有2个妻子被掳了，对吗？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叫亚希暖，第二个呢，就是做过拿巴妻的亚比该。亚比该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属神的妇人。然后呢，我给大家稍微，为什么把这些读一下呢？大家注意到呢，大卫最后死的4个儿子，除了这个夭折的儿子，是哪3个呢？来，我来告诉大家。第一个是暗嫩，第二个呢是亚沙龙，第三个呢是亚多尼亚。就是他在希伯伦呢生的6个儿子呢，死了3个。然后呢，你按顺序看呢，是老大、老三和老四。为什么是这个顺序呢？老大我们都知道什么原因哈、那是被他的弟弟亚沙龙杀了。然后到老三的时候，亚沙龙就想做什么？就想做王。到老四亚多尼亚也想做什么？他也想做王。然后你们注意到跳过了一个谁呀、跳过了老二。老二的妈妈是谁呀、亚比该。所以这个属神的母亲呢，保住了这个属神的儿子啊。大卫有没有属神的妻子啊？有。是到第10个第20个妻子吗？不是。第2个就是属神的妻子。大卫可不可以娶完亚比该就停啊？他可以的。他在希伯伦一共做王做了6年、做了7年，妻子又多娶了4个，这效率也挺高的。我打引号的高，这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你会看见大卫知不知道《生命记》17章的经文呢？他当然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有没有听进去呢？他没有听进去。因为圣经是怎么讲的？不可多娶妃嫔啊。什么叫多？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多？多这个词哈，就牵涉到了我的自由和我的权利了，对吗？那我首先要解释一点啊，在旧约圣经里呢，休妻和多妻呢，它不是神的本意，但是呢，神并没有把这放在非常严格说这就违反律法的角度上，因为在当时的法律里面是可以的啊。那神在新约里呢，借着耶稣解释了这个点啊，他说是因为犹太人心硬。他说为什么当时写一封纸一纸休书就能休妻呢？他说是因为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就许你们这样。神在马拉基书里也讲到了，多妻是他所恨恶的，不是他愿意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纠结这个点啊，我们只看呢神的本来的命令是什么，你不可多娶妃嫔。就说换句话说呢，大卫作为王呢，他可能有那么有几个啊，并不是一个。我们也不能说他就违反了神的命令。所以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呢，你说我在主里赚很多钱，算不算违反神的律法？好像也不算哈。神没有在圣经新约里说呢，你一个基督徒你不能赚很多钱。神也没有跟一个基督徒说呢，你不能去有很多地上的荣誉啊，都没有。但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在圣经里有一个属灵的品德叫节制呢？什么叫节制呢？那节制的敌人是谁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的权利和我的自由。所以大卫呢，他娶了1个、2个、3个、5个妻子，是不是这就 违反了神的律法呢？哎呀，这个很难说，因为神说你不可多娶妻妾啊，多娶妃嫔。但我们从大卫的这些儿子们，我们就能看见，儿子是多了，但好像也并不属神。然后呢，当他多的时候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是什么身份。我们还在历代之上，亚沙龙是谁生的呢？一个叫基述王达买的女儿玛加生的。那如果我们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经文都拿过来，我只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如果你把经文拼起来呢，你大概能得出这么个结论：在大卫流亡的时候，他只有这两个妻子啊，一个是第一个是亚希暖，第二个呢是亚比盖，所以第三个妻子他已经安定下来才娶的，一到希伯伦就安定下来了，就是扫罗王一死，他就去犹大做王，所以他在希伯伦做王的这七年里，他已经是个王，只不过他管的是什么？管的是一个支派，但是呢，生活已经安定了，已经很稳当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点讲出来？因为这个时候他娶了一个人，身份很特殊，叫基述王达买的女儿。基述是谁呢？他不是属神的子民，是神要灭掉的对象啊。所以大卫在流亡的时候呢，他不是有一阵逃亡到非利士人那去嘛？然后呢，他不是一直假装要杀犹太人，最后杀的是谁啊？亚玛利人，还有谁啊？基述人。所以大卫曾经在流亡的时候，基述人是他的敌人，就他一直是在打仗，打的就是对方，就是亚玛利人。亚玛利人神要灭绝的，基述人是神所恨恶的，那这些都是神的敌人。那大卫怎么会娶个敌人的王的女儿呢？是基述王达买的女儿。为什么要娶这么个人呢？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这里面无外乎就两种可能，一种呢是俘虏，一种呢干脆就是和亲。如果是俘虏呢，哎，情况还稍微还没那么严重，如果是和亲，那就情况就更严重了。那总之呢，你会看见当他安定下来的时候啊，他娶的第一个妻子和亚比该干脆就是个天上地下的差别，对吗？那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办法再把亚沙龙的后代再跟大家解释。亚沙龙的后代并没有从所罗门的家谱里就离开了，大家知道了，所罗门的儿子和孙子都跟亚沙龙的后代有关系，所罗门的儿子娶了亚沙龙的女儿，这一下子又进来了。所以你会看见这些的不属神的这个血脉呢，或者说呢，甚至与神为敌的这样的一个血脉呢，他就因着大卫的，我们可以讲是软弱吧，就开始进到他的家了。然后直到他的后代里有个叫亚萨王的废了他的祖母的位，才把这个事情清出去。而且圣经清楚地讲了，当他废了他祖母的位的时候，同时也废了他祖母拜的偶像，叫亚瑟拉像。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生命第十七章，神说你不要多娶妃嫔，原因是什么？以免你的心偏斜。偏斜是因为什么？他去拜偶像，你就跟着他一起拜偶像。好，那我们再看这件事情带来的后果不仅于此。你会说，哎呀，那亚沙龙反叛，大卫也苦难了啊，然后呢死了四个儿子，那也这么多麻烦了。大家知不知道大卫娶的妻子啊，如果是以实际的，他儿子所罗门娶了多少呢？1000个，我没瞎说哈，700个妻子，300个妃嫔。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在软弱上如果是一的话，你若不悔改，儿子就是10，孙子就是100。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生命里啊，真正影响后代的是什么？往往是我们老我的部分。就像小孩子他学呢， 他不会去学你读圣经的，他会学你刷手机的。我说的很扎心，但是事实，没错吧？就你跟儿子说，你说你没看见妈妈一直在读圣经，这个他看不见的，他看见的是你打游戏，他看见了。可是你也打游戏，那我也可以打。你可以娶20个老婆，那我就娶200个。所以大卫的软弱啊，这个所带来的后果不是说1年10年的问题啊。我们看见了吗？蔓延到什么？蔓延到所罗门，他的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一直蔓延下去。神的恩典是直到亚撒王的时候再把这件事给解决了。那个时候已经是他应该算是第几代了，亚撒应该是他的祖母是亚沙龙的女儿，你可以算一算。所以你会看见这些事情，我们如果就很轻忽的就过去，好像没什么，那我可以告诉大家，很可悲，早早晚晚的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里，乃至在我们后代的生命里显出后果来，显出恶果来。所以软弱这个事情啊，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我啊。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啊，那在大卫在亲人的问题上的第二个麻烦，就是后代呢犯了错，他没有按照神的圣洁来对待，或者说呢，一个父亲该责罚的、该用杖去管教的，他没有这么做啊。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13章。撒母耳记下的13章的前面呢，就是很不好的一件事。那我们前面也知道了，就是大卫的第一个儿子暗嫩呢，跟他的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呢行淫。这个妹妹是谁呢？是亚沙龙的亲妹妹。然后呢，到21节，我们在13章的21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22节，亚沙龙并不跟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因为亚沙龙已经想好了要杀他哥哥。但问题是，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然后呢就没有了。那我想问大家，就这么样一件事，你别说到家里来，你拿到法律上去，这件事该怎么办？这件事该坐牢的。阿们，没错吧？这事要不要坐牢啊？这是要坐牢的，不是吗？大卫他是父亲，他也是王啊，坐牢应该谁说了算啊？谁判呢？大卫是法官，是要判的嘛。所以大卫他有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一个父亲，但他更是王啊。如果说站在王的角度，他碰到一件这样的事，他该怎么去处理啊？如果不是他儿子，他会怎么处理啊？今天是坐牢，在当时石头打死的，也知道吗？这种事是石头打死的。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有一个行淫被抓的妇人被拉到耶稣面前来，大家记得吗？然后那些法利赛人怎么跟耶稣说，行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办？石头打死的。然后他们来将耶稣的军呢、啊，说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不用去想这件事，什么该怎么刑罚，我们稍微翻一下圣经，就知道该死的。然后呢，就没有然后，生个气，说两句就没了。我想问一句有点扎心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在自己的亲情上也是双标的？是的。是两个标准的。你可能读到报纸看见新闻，你可能义愤填膺的对着一个人说一件事， 但如果这事发生在你的亲人身上，尤其是你爱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你突然觉得情有可原了，你突然觉得要原谅他，对不对？大卫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卫是不是很熟悉啊，让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好，还没完，你看啊，这还没完，这一次哈，那第二次呢，到暗嫩被他哥被他弟弟杀了，对不对？那亚沙龙不是生气吗？那他要自己来伸冤，那他把他哥哥杀了，杀完以后呢就跑，然后呢到还是在13章撒母耳记下13章，他跑到哪去呢？13章的37节，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好，我们刚刚读的达买是谁啊？达买是他外公啊，是不是？是他老爷嘛，对不对？那大卫娶的第三个妻子是谁啊？是达买的女儿嘛。所以亚沙龙当他杀了他自己的亲哥以后，他逃到哪去了？逃到外邦王那里去了。为什么逃到外邦王啊？因为他知道不对，他害怕有刑罚啊。然后第39节呢，然后第38节啊，第37节，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然后到38节，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到39节，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最后呢，因为时间原因啊，整个14章就在讲亚沙龙怎么回来的。亚沙龙回来的时候是没有悔改的。这个没有悔改的根源是什么？大卫很想他。想他的前提是什么？死掉的那个儿子就死掉了，反正活着的我还是希望他回来。啊，到第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的第33节，于是就是整个14章是在讲他怎么回来的。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好，现在问题来了，亚沙龙悔改了吗？没有。为什么悔改如此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要讲一讲同样一个类似的例子，发生在创世纪另外一个家庭，大家很熟悉的，在雅各的家庭。雅各的十个儿子把他的最爱的那个儿子叫约瑟给卖了，对不对？事实上他们起的心不是卖，是什么？是杀。只是神救了约瑟啊，让这件事呢当时没杀成。完了呢，雅各不知道他儿子还活着，以为死了。这件事过去了多少年？十多年了。然后等到约瑟30岁做王以后，又过了七年的丰年，对吧？到第二个灾年，应该是约瑟应该是38到39岁的时候，大饥荒，他十个哥哥来了。好，我想问大家哈，当约瑟见到他十个哥哥的时候，为什么不立刻相认呢？他十个哥哥认不出他，估计约瑟那个时候呢梳妆打扮都是埃及人的装扮，对吧？完了，这个也很尊贵啊！又过了十多年啊，那个年轻人变化也大啊，所以这十个哥哥完全没认出他来，但是约瑟能认出他们。圣经清楚的讲约瑟认出他们来，但是圣经却没有讲约瑟当场认，相反呢，约瑟把他们丢在哪了？丢在牢里待了三天，在牢里呢。他们就在那悔改，是吧？就知道错了，哎，当时我要不应该这么干啊！大家都记得这个细节。约瑟为什么不立刻相认呢？因为没有悔改，你再把他接回来，他还是会失丧。这个道理就好比上帝今天把一切的罪人都接到天堂去，可不可以呀？理论上逻辑上呢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上帝不能这么做呢？因为做了也没有用，你还是会掉下来，你还是会失丧。因为人不悔改，他就是喜悦罪的。 所以这十个哥哥他不悔改，他就不是哥哥。耶稣说什么？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就是我的母亲了，对吗？这是不是耶稣的原话？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凡遵行天父旨意的。所以换句话说，虽然呢大卫和亚沙龙有血缘关系啊，约瑟和他十个哥哥也有血缘关系，但是这样的血缘关系在新约耶稣的教导里有意义吗？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耶稣教导是什么？你必须得是神的儿女才是一家人，你若不是，就算他有血缘关系，早晚也是跟你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一个天上一个地狱的，这个没有办法，这就是属灵的律。所以当我们不用属灵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犯大卫一样的错误。你就会觉得，哎呦，我好想念我这儿子，哎呦，这已经死了就死了吧，这个还要回来吧，这个回来看见就回来了，然后呢就没有然后，这个很可怕。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如果大卫不是这么把亚沙龙接回来，亚沙龙是像他的十个哥哥，是像雅各的十个儿子，不是亚沙龙十个哥哥，是像约瑟的十个哥哥那样悔改了再回来，亚沙龙会反叛吗？亚沙龙的反叛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他从他外公那回来了，他爸就这么原谅他了，然后他计划什么？把他爸杀了。所以当你第一次犯罪是杀儿子，杀自己的哥哥的时候，没有悔改，第二次犯罪就杀爸爸。杀哥哥最大还是杀爸爸最大？想也不用想了吧。罪会不会长的？会。什么时候会长呢？你纵容他，他就长。就你不去看见这个罪应有的后果，他就会长。所以对于一个父母来说，这个是非常难的一个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对待哥林多人讲的话里，他会说什么？他说那娶了那继母的，你要把他赶出去啊，让他什么？让他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让他的灵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个非常有智慧的动作。就如果你最亲的人，甚至可以是你最爱的孩子，他就是不肯悔改怎么办？把他赶出去，让什么？让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他有一天会在猪圈里连猪食没得吃的时候他就醒过来了。而没有智慧的父母呢，就会像大卫这样。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像约瑟为什么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大家记得这个细节吗？就是他让这个他的弟弟便雅悯要来，对不对？来到他那以后呢，他又让他的管家去把那个一个他自己杯子银杯放到那个便雅悯的那个口袋里，最后呢又让管家去把便雅悯抓回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么安排？因为整个这么安排就安排了一个最最最真实的环境，让这十个哥哥是真的悔改。所以这十个哥哥在牢里说悔改，只是他想要悔改，他知道错了。哪一次他是真的悔改？便雅悯银杯找到的时候，这个悔改较劲的时候就来了。他是再一次把他爸爸最爱的儿子丢在身后呢，他还是我们去死？阿们。大家明白吗？悔改不是那么容易的，悔改是很痛的，就像割礼一样啊，很痛的。最后是谁带领的悔改？犹大。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是出于犹大支派的原因，为什么犹大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儿子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他带领的悔改，他带着这十个哥哥回去，然后犹大说什么？你把我留下，这是真的悔改，对吗？因为他说我不能让我这个弟弟在这，我这弟弟在这我爸就死了。还记不记得？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个故事，我们不知道约瑟为什么要这么安排。约瑟是神的灵在带领他，不是他自己要报复，他早就想认这些哥哥了， 他早就原谅他们了，因为他说了你们是恶意，但是神是美意啊，对吧，就是让你们来在这最后不至于饿死的。但是为什么即便他想要修复关系，想要跟亲人在一起，他还要等这个一刻呢？因为只有这一刻悔改才是真实的。你怎么明白吗？我们不能把亲情摆在神之上啊，不能把亲情摆在圣洁之上啊。大卫犯了一个什么错啊？亚沙龙回来就回来了，有没有道歉？没有。有没有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没有。所以从我们刚才在14章对吧，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从第15章第一节开始，亚沙龙就开始了打引号的宏伟计划，干什么？把他爸杀了，取而代之。好，还没结束，再来看大卫王啊，来看第17章啊，到第几章？好，第18章，18章的33节啊，撒母耳记下的18章33节。这时候呢，亚沙龙已经死了。死了以后呢，大卫什么反应啊？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亚沙龙啊，我儿。”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很鲜明鲜活啊。然后呢，19章一开始呢，众民其实是打了胜仗，是得胜的欢乐啊，在第二节。第19章的第二节，众民听说王为他的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然后呢暗暗的进城，惭愧的灰溜溜的。大家想一想这个画面，大卫当他这么哭的时候，他有没有在想亚沙龙为什么要死啊？这是神的审判呢，对不对？是，就算你大卫可以，上帝就算你许可，你说你爱你的孩子到一个地步，就算你儿子要杀你，你也肯让他杀，没问题。但是别忘了，大卫是父亲，也是什么？也是王啊。神现在拣选他做王，神有没有说我改主意了？没有啊。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神还感动了很多人，又拿这种豆子，又拿好吃的，是吧？一大堆的都来的。为什么？因为神定义还是要大卫做王啊。大卫要做王做满40年呢。啊，你说我就替儿子死，就替儿子死了。那到底你是神还是神是神啊？这个和今天一个基督徒说：“哎呀，主啊，你的旨意，你为什么行在我身上？你让我死吧，这有什么区别？”还有，他可以替儿子死就可以吗？他是王，亚沙龙不应该受审判吗？亚沙龙的死难道不是神的审判吗？他说：“我巴不得替他死，岂不是在跟神说，你为什么让他死啊？”所以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自己。所以大卫的老我其实很鲜明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就每个人的软弱都是有不同的，是吗？就是有的人可能软弱就是钱财上，大卫在这点上是很自由的。所以大卫在积攒金银上他没有一分钱是为自己积的，所以他全是给什么？给他的儿子造圣殿用的。在这一点上大卫呢是非常非常自由的，他得胜的。但在什么上面，他就始终他得不了自由啊，就是个亲情上，妻子、儿女就跨不过去这个坎啊。好，我们再来看啊，大卫的老我还有个特点，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到24章，时间原因啊，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故事过一下。就是当他到晚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去数人，他派约押去数人。所以呢，我们看见约押这个人啊，每次大卫干坏事啊，亚沙龙干坏事，全是叫约押去的。 所以约押不属神，但是呢，约押是个情商特别高的人，他知道啊大卫想要什么，他也知道神的命令，他只是不要神。所以整个24章在讲什么呢？当大卫呢看见国家安定，人民富庶的时候呢，他就起了一个心，他要数他有多少人。我问大家哈，为什么大卫会数人？哎，为什么你们不去数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呢？因为你数了跟你也没关系，又不是你的国家。但你会数你银行有多少钱，你数你有多少钱呢，就跟大卫数他有多少人其实是一个意思，是不是？今天突然银行给你发了个短信说定期存款到了，又多了一点，哈，还是很开心的，小数点后都记得了。为什么？就跟大卫的心是一样的，是吗？所以当大卫数人的时候，他是以什么为乐的？以他在地上有多少，拥有多少为乐的。所以你会看见你拥有的东西可以是不同的。你们在座的从来没人做过王，所以你不知道数人的乐趣，对不对？没错吧？就好比你从来没拿过奥运冠军，你不知道拿冠军的乐趣，对不对？你一定有一样跟大卫是一个想法的东西，可以是钱，可以是别人夸奖你，对吧？甚至可能有人就是什么，我就下棋，我就下得赢你，有没有这样的？有，一天到晚就跟人下棋的啊，我就是要赢，会不会？你看我赢了多少人？凡不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我们不能以神为乐啊。你在地上就一定有一样能抓住你的东西，你会看见呢，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你的权利，你的自由，对不对？那你也没有说你赚钱是罪啊，对吧？那他多赚钱多到什么程度是罪呢？就是多到你不以神为神那个程度。你下棋下到什么程度是罪呢？下到不以神为神，就这个程度。就你什么时候能停下来，你就是自由的。所以不是说我能做一件事是自由，你不能做这件事才显出你的自由。阿们，弟兄姊妹明白吗？就比方说呢，我们今天在座我们都是有很多有孩子的哈，孩子很多时候小的时候上报各种班啊，你呢报班不是自由，你可以有不报班，这是真自由，是不是啊？没错吧？是不是？你上名校，这谁都想上，这不是真自由。你可以有这个自由，家门口的学校也让他上，这真自由。啊，如果桌上放了10000块钱，拿的不是罪，就送给你的，拿的不是自由，因为100个人都会拿，不拿的那个人在这个上面才是真自由。阿门。有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了吗？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认识自己啊，你得反过来认识才能认识清楚。你顺着认识，你会说呢，这我可以做啊，我没错啊，神许可我的嘛，对吧？大卫说，这谁许可我娶老婆的嘛，不小心娶多了而已嘛，对不对？那最后到我儿子那就娶了1000个嘛。什么是真自由？就你学会知足哎。知足什么意思？知足就是你有一样更吸引你的东西，在这里呢，你就会停下来，这就是知足嘛。所以知足最好的表达方式就吃东西，知足就吃饱了你就停了。什么时候你会停？就是你就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吸引你啊，就这顿饭你就是让你不饿了。如果这个饭你花了很多心思，你就觉得这个就是我最人生最后的乐趣了，你还没有让我还去喝两口，那就完了，那这个事情你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了。大家注意到这个点了没有？就是当我以这样东西为乐的时候，这就是我的神了。现在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认识自己认识什么，就是认识 那不以神为乐的那个我，这就叫老我。这个老我不管它是什么形式，你都对它不要客气，它只有一个应该去的地方，叫十字架。阿们。记得你的老我，你不要对它太客气了，因为呢，他总是会打着很光鲜的理由。什么光鲜的理由？我爱儿子还不对吗？哎呦，这个话题一下子，如果我要来劝大卫，我说大卫弟兄，你不能这样啊！大卫说我爱儿子还不对吗？我还真没办法回他，没错吧？爱儿子也可能爱的不对呀，你敢想吗？就好比你吃饭可以吃的不对一样。你吃的饭成了你的神就不对了，你爱的儿子成了你的神就不对了。好，时间原因我们往下看，我们来看大卫的悔改。大卫从老我中有没有悔改？他有没有放掉自己的权利？有。大卫的晚年啊，其实是非常能让我们值得尊敬。他大量的时间花在哪？以神为乐。所以这在诗篇里啊，在后面的历代志这些经文里呢都表现出来了。我们先看第一个细节哈，在妻妾这件事情上，列王记我们往后翻，我们刚才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啊，再翻一页就是列王记，列王记上第1章第1节，大卫王呢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却仍不觉暖啊，就是年纪老了啊。他就也没有电热毯，只能怎么办呢？他的臣仆给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找了一个处女啊，一个女孩啊，去陪他啊，给他暖身体、暖脚。到第1章的第4节，这童女极其美貌，她奉养王，伺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这说明呢，大卫并不是说呢，我快死了再娶一个啊。然后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历史里面啊，这到大把年纪的这个王，这个皇帝在娶很年轻的年少的妻妾的这个故事还是非常多哈。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呢，他精力再没有放在这个事情上，那他精力放在哪呢？他放在圣殿的准备和敬拜的安排上。好，我们来看一下历代之上22章。历代之上的22章，历代之上的22章到整个到29章，大家可以今天回去呢花一点时间读一读，非常长的篇幅。他在讲什么呢？其实就在讲一件事，大卫啊，他筹建圣殿，安排圣殿的服饰，安排什么呢？安排奏乐圣乐的人员，安排卫队的人员，安排其他职分的人员啊。然后呢，把建殿的指示呢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然后呢准备建殿的所有的金银和材料。这个要不要时间呢？要不要精力啊？要的。那大卫的时间精力后面放在哪呢？放在这件事情上。对，他悔改了吗？悔改了哈，就他知道了。所以你会看见呢，实际在大卫活着的时候啊，死儿子只死到亚沙龙，最后死的那个亚多尼亚呢，是大卫死了以后，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杀的啊，是亚多尼亚要反叛所罗门。然后呢，即便这样呢，也到亚多尼亚就停了，后面就再没有。所以我们看见呢，大卫的心思哈，已经从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上他出来了。然后我们再看亲情上哈，在列王记上的2章，回到列王记，列王记上的第2章，第2章的第1节到第9节哈，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大卫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叮嘱他儿子所罗门啊，做了一件 我们有的时候都不太能理解的事，他让所罗门去杀两个人，杀谁呀？一个叫示每，一个就是约押。我们来看第五节，你知道席路亚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贴的儿子亚玛撒。然后呢，到第八章，到第八节，在你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日子，他用狠毒的言语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必知道怎样待他。好，大卫知不知道他自己的软弱啊？他知道，所以他知道呢，杀约押他下不去手。约押是谁呀？约押是他妹妹的儿子，是吧？席鲁雅是谁？席鲁雅是大卫的亲妹妹，或者亲姐姐，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姐妹啊。这个杀亲外甥，他下不去手。然后示每呢，他也答应过他。这示每知道大卫，示每是非常诡诈的，所以呢，大卫这个弱点，其实打引号的聪明人啊都看得出来，是吧？你这个儿子亚沙龙死了，要杀你的儿子，你都是这么哭，那底下人一看，那就知道这个人心软了，这个王心软了，哈。哎，我不悔改，我只要哭着求他，他也不原谅我的，对不对？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法老没有悔改也哭着求上帝，对不对？上帝有没有就回转了？就回转了嘛，那个灾就过去了嘛。所以要十灾的原因，就是每一灾法老都不悔改，又哭求就过去了；不悔改一哭求就过去了。所以地上会有这么一个情形。就是当我没有悔改，我求你，你原谅我，神，尤其像大卫这柔软的心肠，他就放过示每了。但是如果示每不杀，如果约押不杀，这个国是没法建立的。所以呢，我们来看，我们现在在第二章啊，第二章的最后，第二章的46节。前面在30几节的时候约押就已经死了哈，约押在亚多尼亚反叛的时候就死了。我们来看46节，于是王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达雅，他就去杀示每啊。示每杀的这个故事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啊，很有意思。注意最后一段讲什么，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好，我问大家，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啊？这两个人又不是什么大将军要造反啊什么，你就算你说约押他还算是个有潜在的危险的人，示每有啥危险？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怎么杀他还能建立所罗门的国位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圣洁没了，国就摇动了；公义没了，基础就被摇动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国哈，什么时候它一定根基会被摇动啊？我使个钱就能不用坐牢了，根基就摇动了。所以当大卫没办法杀示每的时候，当大卫没办法杀约押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拜托他的儿子去干这件事。这就是我们看见大卫在亲情上，他不但在前面他从妻妾的事上他转向了侍奉神，在这件事情上他知道圣洁更重要啊。然后在数点人的事情上呢，啊，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回去看啊。在最后的撒母耳记下的24章呢，大卫最后什么献祭，他心中自责，他悔改，然后呢神就赦免了他们，没有再没有那瘟疫再没有影响到耶路撒冷。所以无论是在妻妾上啊，在自己的儿子上啊，在以属人为乐上，大卫都回头了。那我们今天呢，来借着这个故事啊，借着大卫最后的这一段啊，这个是大卫晚年的时候最后的这一段啊，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啊，我们怎么认识自己？我们来读一下诗篇的131。诗篇的131，非常短的一个诗篇啊，一共就只有三节。诗篇的131，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啊！这个跟我们今天谈的有什么相关呢？我们要知道呢，当我们老我不以神为乐的时候呢，就是骄傲的。这个骄傲显明在呢，就是我做主的，就是我坐在那个宝座上，我要去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按照我的想法来找满足。所以大卫在这个诗篇里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什么事他不敢行啊，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什么是重大而测不透的事啊？我们想一想，假设我要安排我自己的人生啊，我一定要做的事，我会觉得未来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计划，有什么样的结果，我才会去做吗？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孩子去报各种班呢？你总不见得知道报完班就留级，未来一报班的孩子一定考不上大学，你会报吗？你不会报，对不对？你报班是因为什么？
想让你考上大学，
就是考大学，好大学。问题是，这是不是重大而测不透的事啊？肯定是嘛。你怎么知道报了班就一定上了好大学？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以后就算上了大学会孝顺你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孩子最未来不会是压沙龙啊？是不是重大测不透的事啊？我们为什么会去行啊？因为我不相信神啊，我没有平安啊，阿们，我没有信心啊，阿们。那什么叫做断过奶的孩子？为什么平静安稳会和断过奶的孩子相联系啊？因为没有断奶的孩子要的是母乳，断过奶的孩子要的是母亲。大家能分出这两个差别吗？要母亲才会有平安，只要母乳就不没有平安了。为什么？你只要神的恩典，你就没有平安，你要神自己，你才有平安。因为否则你发现你给儿子报不上这个班，别人都报上，你就报不上了，你就开始在家里抓急了，就疯了，你还找关系了。你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因为你要神祝福你，一定要报上这个班。如果神告诉你，你儿子什么班都不用报，他以后一样能考上大学，你信吗？如果神告诉你，你就算现在没有工作，你以后也一样不但能养家而且会有余，你信吗？你要信的。这就叫要的是母亲呢，是不是？你想一个孩子躺在母亲怀里的时候，他在吃吗？他没有在吃。他有玩具吗？他也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只有母亲。阿们。他注意到这个差别没有？一个在母亲怀里平静安稳的孩子，断过奶的孩子，躺在母亲怀里的孩子，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母亲。这就是一个真基督徒应该有的状态。你是吗？你能不能以你的主为乐，以你的主为信心的磐石，到一个地步，就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怀里那样呢？所以我们的老我的本性啊，使我们常被引诱去犯罪，唯有断过奶的孩子是单单以母亲为乐。最后呢，我们做两个思考，我们就 结束了。第一个呢，我们来想一想积极的悔改和消极的自责有什么区别。想一想，再说一遍，积极的悔改和消极的自责有什么区别？因为我们今天在讲认识自己，我们为什么平时不太愿意甚至不太敢去认识自己？因为你一看见自己很不堪的那一面的时候，你就没法活下去了，这太糟糕了，太难受了，以至于我不敢去面对。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和我们认识死亡是一个道理。如果你知道死亡只是一个起点，死亡只是一个永远跟主在一起的起点，你还那么排斥吗？你不会那么排斥。如果你知道你认识自己是为了让你跟主更近，是为了让主把你变得越来越像耶稣，你还会那么排斥吗？因为上帝不是来定你的罪的。所以消极的自责是包含刑罚的，是包含定罪的，这里面含着惧怕的。阿们。积极的悔改就像做错了题，我现在醒过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很开心啊。他就把这两个一定要分清楚，否则你不敢去认识自己的老我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根基打下去，这根基就是我越认识的多，我越划算，我越赚的多，你才敢去认识自己，你才敢去面对着神说，你再多告诉我一点，我还哪里瞎的，是不是？否则我干脆不敢啊。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基础。否则我说主啊，你光照我，主一让我看见，哎呦，我把儿子都摆在神之上，我就开始辩解了。我说主啊，你不知道我生这个儿子多难呐、啊，你不知道这个我都有多苦啊，没有必要辩解，摆在之上，错了就是错了嘛，错了对我有好处啊，我改就好了嘛，因为否则这个儿子成压沙龙，我更惨了。阿们。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对我不好，这是悔改的起点，是不是？上帝就是要救我，他才让我看见这事不对。所以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消极的自责？因为这个世界每个人对别人说不好的时候，都是带着定罪的。所以当你在整个世界里啊，你被培养成的习惯就是，只要我有不对，就一定被定罪，这两个完全被无缝的挂钩起来了，这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事情。你一定要把这个扔在垃圾箱里去，你说撒旦推我后边去，上帝不是来定我的罪的，我是错了，但是我没被定罪，这个大家能建立这个概念吗？好不好？我是错了，以后我如果跟某一个弟兄或姊妹说你错了，你一定要记得我没有在定你的罪，你一定要记得神也没有定你的罪，但你也要记得错了就是错了，错了是救你，否则你的儿子成压沙龙了，你有什么好处？阿们。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思考是悔改的心和行动之间有什么关系啊？悔改的心和行动之间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没有悔改的心，会行动吗？不会。例子是什么？亚沙龙，对吗？如果光有外面的行动，你能判断它里面的悔改吗？也不能判断。Right? 因为人可以装的。所以关键是什么？悔改的心。行动是果子。若没有种子，我们先不要去管果子。我讲的意思就是，今天这篇道是对着每一个人悔改的心说的。我没有说呢，你要去查查你的账户，看有什么可以改的。我是说呢，你查查你的心，看有什么是瞎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来到您的面前，我们要做这个祷告，我们常是眼瞎的啊！我每个人都有自己像大卫的时刻，也就是把亲情摆在你之上的时刻。父啊，求您光照我们今天听见这篇道的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有什么是摆在你之上的。求您使我们 生出愿意悔改的心，说主啊，我错了，我愿意把你摆在我最重要的位置，因为你本应该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颂赞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